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哦，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欢迎你。今天早上，哦主啊，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被你的灵所感动。我们欢迎神的灵，不但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工作。哦主啊，今天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哦主，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能够看见你的心意。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如果待会儿上课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姊妹，若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写在那个chat 上面哈。那我尽量看看，这个如果上课之前可以回答我就回答，如果不行的话，我会那个过几天哈，会再写 email 给你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是特别要讲到有效的祷告得胜生活里面的第四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我想我们先一起看一下犹大书第一章的20节，犹大书的第一章20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犹大书第一章的第20节，这里特别说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来祷告。”那么以弗所书第6章18节又说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来祈求。”那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那么，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哈，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抓住神的话语，在信心里面祷告，把这个神的话语说出来，再用这样子的信心来祷告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可以成为在灵里面来祷告。所以犹大书这里说到，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换句话说，你当你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透过他的话语，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再一次，当我们呼求的时候，Logos 就成为我们的 Rhema，我们就是在圣灵里面来祷告。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提到，靠着圣灵，在原文里面，这一个靠着圣灵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在原文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来祷告。那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随时所有的时候，随时 anytime，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为所有的事情，多方面的所有的事情 everything，我们都可以多方面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每一天的生活的确是有许多的 struggle，或者是有许多的征战。那么因此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的确会感受到我们好像有很多的挣扎、征战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我们真的是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随时的靠着圣灵，多方面的为每一样的状况关系，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警醒来祷告。那么，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呢？我想最宝贵的圣灵是一个祷告改变的大能，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是改变祷告的大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面的话语，哥林多后书第3章17节到18节说：“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些经文特别的宝贵，这里特别讲到主就是那灵，所以主的灵在哪里？今天主的灵就在我们这堂课，今天主的灵就在你的心中，今天主的灵就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得以自由了。哈利路亚！今天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让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好让我们可以得着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是祷告改变的一个大能。圣经上也讲到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我们好像前面没有东西来遮住我们，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哈利路亚！摩西当年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与神相与神见面的时候，那么摩西在与神见面的那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的脸上就什么，就有了光，有了神的荣光。好，那么但是呢，摩西下山要见百姓的时候，哇，那实在是神的光实在是太亮了，所以百姓们很害怕，所以摩西要拿一个帕子遮在他的脸上。那么但是今天我们感谢神，神不是要让我们恐惧战惊的，神是极其盼望我们在光中可以遇见他。今天帕子要被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来看见主的荣光。那这里经文特别讲到说，好像就从镜子里反照一样，就变成主的样式了。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上礼拜特别讲到，我们要上山，我们要去见神的面，见神的面。所以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感谢神。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见到神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改变。改变什么？变成主的形状。所以照镜子啊，现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你从这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对那个镜子里面的你自己。但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主的灵可以让我们不但得以自由，主的灵，圣灵要帮助我们可以看见主荣光的时候，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你再一次看见的时候，你看见你已经变成主的样式了，能够荣上加荣。所以这里特别说到，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说宝不宝贵？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我们最近在查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还有提到说，希望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完全人。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变成完全人，但是我们可以像主一样，日日像主，天天的像主。若是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的时候，你日日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做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完全人，就是天天要像主，天天像主一样，才可能完全。好，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刚才我们讲到，所以说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圣灵是祷告改变的一个大能，大能。那么我们在圣灵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我们面对许多的 struggle， 面对许多的征战。那我们看看以弗所书里面特别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因此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好像甚至有的时候从早上一起床，你就有一个 struggle， 有一个征战。好，今天要不要起床啊？哎呀，今天这个装备课程9点钟开始，好累哦，我要不要去参加啊？这个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挣扎。那哥林多后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因为征战的兵器 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此神面前有能力。哈，所以我们靠着圣灵的祷告，是有能力来面对我们的挣扎，也来面对我们的征战。那么，因此呢，当我们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生活侍奉里面的得胜，生活侍奉，生活能够有力。好，我们这一堂课叫做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到得胜的一个生活，并且我们的侍奉也能够得胜。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靠着圣灵来祷告，来服事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让他的恩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神的恩赐里，圣灵的恩赐里面来服事。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灵是祷告改变的大能，圣灵是帮助我们来面对征战，圣灵是我们生活侍奉的得胜。那么在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两位代求者，一位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自己，一位呢就是圣灵，也是神自己。那我们看见说，我们有这两位代求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他今天呢，圣经上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么因此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是耶稣代求的对象，我们是耶稣代求的对象。所以今天现在耶稣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好，为我们来代求。那么常常我们在征战的当中，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好，我们会被仇敌来控告，或者会被仇敌来搅扰，或者仇敌就会来欺骗我们。好，那么但是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因此呢，仇敌常常来这个控告我们的是什么呢？当你今天犯罪了，你软弱的圣灵，仇敌就会在那里，会来定我们的罪，对你说，哇，你看你自己，你何等的软弱，哇，你已经三天没有读圣经了，哈，你何等的软弱，你今天早上闹了，闹脾气，哈，你何等的软弱，那么甚至于，仇敌跟你说，你看你这一次，又犯罪了，又跌倒了，又失败了，那你就不是属于神的。仇敌会这样来控告我们。那我们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做了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可以悔改，重新来到神面前。但是仇敌也会在这种的时候来控告我们，来定我们的罪。好像，所以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你会在每一次，虽然悔改认罪了，但是你自己怎么样呢？神已经说他愿意赦免你的罪，可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或者仍然活在那个被仇敌定罪的那个境况当中。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主耶稣是那位代求者，为我们来祈求。那圣经上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也说到，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是代求者，他是在父跟我们中间的中保，他为我们来代求。哈利路亚。那么这一个代求，我在上课，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过，其实主耶稣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就为我们去抵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控告，去抵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欺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 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不是表示，不是说叫我们任意犯罪，而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亏欠、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悔改认罪，回到神面前来。这都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那我们再来看，好。圣灵也是代求者，但是圣灵的代求呢，他是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跟主耶稣的代求不一样哦。主耶稣是什么？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我们是耶稣代求的对象。可是圣灵呢，他是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所以他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参与，我们也需要跟圣灵一起来配合，来合作。那么，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也就是耶稣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为什么？因为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灵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你现在问说，现在主耶稣在哪里？其实，主耶稣的灵，就是圣灵，父神的灵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现在正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愿意为我们来代求，那我们就需要跟圣灵来参，来配，来配合。那么圣灵的代求是怎么样子一个代求呢？罗马书8章26节到27节，好，那我们可以看着荧幕上的这一段经文，或者你有圣经，你也可以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一同来读哈。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的代求，圣灵的代求，圣灵怎么样代求呢？在什么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来代求呢？这里经文里面讲到，我们的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软弱中间，我们不想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心中有挣扎，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神会不会责备我，神会不会不喜悦我？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会有这样子挣扎，会有一些的软弱。我们在软弱跟挣扎的时候，就不晓得应当怎么样来祷告了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软弱的时候、挣扎的时候，哎呀，应该是更需要祷告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软弱挣扎的时候就不晓得应当怎样来祷告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就有谁来帮助呢？有圣灵来帮助，因为圣灵是保惠师，是安慰师，是训诲师啊。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怎么样，亲自的。亲自哦，感谢神，不是透过别的，是他亲自的，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就亲自的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哦，弟兄姊妹，一讲到叹息呀，我们会想到的，我们如果在一个很无助的情况里面，或者我们觉得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里面，我们很许多时候会叹一口气，就叹息，唉。好像没有办法了。我们叹气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绝望，我们觉得没有办法了。我们叹气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叹口气吧，好像舒缓一下哈。所以，我们人常常是在绝望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里叹口叹气，哈，有些人不止叹一口气呢，叹很多口气，哎嗨嗨，啊，生病的时候叹气啊，经济问题的时候叹气啊，人际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哎，叹气啊，因为我们觉得无助，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叹气。但是很奇妙哦，圣经上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哦，弟兄姊妹，圣灵的叹气哈，圣灵的叹息是什么呢？不是没有办法哦，不是绝望喽，不是走到尽头啊的叹息叹气，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气，叹息为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叹息，哈，圣灵的帮助，圣灵的这个叹息就包含了这一个帮助，就包含了两种的意思啊。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他是跟我们一起，他要做代替的工作。那么圣灵亲自说不出来的这一个叹息，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表明什么？圣灵发声，发出气息，发出他的他的声音哈，来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就想到说，神的灵把气息给我们，所以神用他的气息，用他的声音，哈，来为我们来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是帮助者，他是这个安慰师，哈。那么圣灵呢？他晓得什么呢？圣灵晓得天父的意思，所以圣经文里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换句话说，今天天父知道你的挣扎，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挣扎，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现在好非常的软弱，圣天父知道。天父知道，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当天父知道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上有天父知道，耶稣也看见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挣扎。好，所以主耶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就为我们来代求。那然后呢，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也为什么？他也为我们来叹息，他也发出声音，他也在那个帮助者为我们来叹息，为我们发出声，在鉴察人心的父面前为我们来祷告，为我们来祷告。因为什么？圣灵知道天父的心意，所以他会按着圣灵的天父的旨意来替我们来祷告。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图里面，我们就看见哈，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的时候，他是透过圣灵来，因为透过圣灵明白了神的心意。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神的话语，圣经上一切神的话语就是这个 logos 啊。那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 logos 要成为 rhema 啊，成为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当我们读上帝的话语，这个 logos，而这个 logos 呢，啊，在圣灵的代求，在圣灵的帮助里面，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感受到这一句话，在这一个时候对我是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一句神的话语，就是变成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 rhema 了。圣灵让神的话啊，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的话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个情况里面，就感受到这句话特别的宝贵，特别的及时啊，这就是所谓的rhema。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可以让，所以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父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刚开始我们说到，可以怎么样呢？让我们真理就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啊，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天圣父耶稣基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好，看见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冲突跟挣扎，怎么样？耶稣就为着我们向天父来 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着我们来代求，向天父来祷告。那天父呢，听见啊，圣灵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为圣徒来祈求。那么因此圣灵知道天父的心意，那么知道天父的心意为我们来祈求的时候，圣灵就会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话语的尊贵跟奇妙。好，那么光照我们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的话语就能够成为那个 Rhema。 好，那我现在就请你翻到好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再一次看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也就是讲到我们有这两位的代求者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稍微看一下31节。你知道当我们在软弱在犯罪的时候，在 struggle 的时候，常常在这个时候仇敌就会来控告我们，就会来欺骗我们。好，那这个时候仇敌对我们的欺骗就会说你不像神的儿女，你不是神的儿女，就常常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欺骗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1节说，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么因此下面神的话语就来了，好，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仇敌的控告，仇敌的指责，就是想要我们跟神那个隔绝啊，让我们怀疑我们在神面前儿女的身份，让我们怀疑神不再爱我了，神不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再喜悦我们了啊。但是圣灵的光照就让我们看见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们什么与神的爱来隔绝。这个时候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哇，我们感谢主，这个时候的这一段话语就在这个时候成为你的 Rhema， 让你知道神不会离弃我们。所以既然神不会离弃我们，我们与圣灵一起的合作，或者我们与圣灵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话语的宝贵，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神什么，再一次的来呼求，跟神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圣灵明白神的心意。那我就想到，其实圣灵常常帮助我们去想起神的话语来，在不同的时候，你就忽然一下，想起神的话语来，你就在这个时候，按照神给你的话语来跟神呼求的时候，哈利路亚，在信心里面祷告，又是在圣灵里面祷告。难怪犹大叔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死里复活以后，那我们记得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跟我们提到，本来呢，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这一个在棕树节的时候，众人都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呐喊着说什么：“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那的意思就是求救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在 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哈，那怎么样呢？有许多的人都在那里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可是呢，这些的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这位耶稣就是要来做拯救工作的，这位耶稣就何塞纳何塞纳，这主就是这一位救主耶稣，他要从死里复活。那么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等到什么呢？等到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想起这件事情来，他们才明白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想起。去想起神的话语，会去想起神所要做的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当神的圣灵的话语让我们想起了神的圣灵让我们想起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上帝的话语就从 Logos 就成为我们的 Rhema， 就在那一个时候，哈利路亚。我刚刚讲的那一段的经文哈，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那许多的人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就得了一个驴驹，骑上，如经上所记着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两位代求者，你说我们是不是好有恩典跟祝福？耶稣现在在天上天父宝座的右边，如果你现在正在软弱 struggle 的时候，耶稣在为你代求，要为你去挡住仇敌的控告跟攻击，让你知道神没有离弃你，他的爱与你同在，他没有离弃你。而这个时候，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一起祷告，替我们来祷告，帮助我们去知道神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有两位代求者，感谢赞美主。所以，你要大声的来感谢神。我有代求者，耶稣为我代求，有圣灵在我的里面为我代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再思想到，好，那么不但我们有两位代求者，那我们也看见，当我们提到祷告的时候，祷告跟圣灵或者祷告跟神的殿中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圣经哥林多前书，好，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里面三章十六节说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哈利路亚！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今天有信主的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神的殿。神的话语很清楚地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那么这一个殿呢，是要来祷告的。这一个神的殿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来跟天父来祷告，为着个人，为着家庭，为着国家，为着全世界来祷告。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曾经也说过，这个殿要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好，那我们就看到什么殿？除了我们这个人被称为是神的殿，我们也看见教会也被称为是神的殿。好， 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之前都讲到什么？都讲到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我们跟犹太人是一起的，要同被建造，我们被称为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什么？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看到这一个教会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那么教会呢，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思想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特别讲到，当时神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是没有办法胜过他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哈利路亚，神把这一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什么？交给了教会。哈利路亚，神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交给了教会。而所谓的教会，不但是神的殿，教会是什么？凡是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了。哈利路亚，所以教会不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其实教会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祷告的时候，教会圣灵的居所，教会神的权柄的所在，天国的钥匙已经在手上了。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语说，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来成全，必为我们来成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神。那么弟兄姊妹，那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在圣灵里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何等的奇妙。今天神愿意我们不但是祷告，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就像这里犹大书所说的，在圣灵里面祷告，以弗所书所说的靠着圣灵随时的多方来祷告祈求。那我稍微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讲到在圣灵里面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来分享，来讲道，分享完讲道完以后，我就坐飞机要回到San Jose这个地方。那在飞机上的时候呢，我想到那边的弟兄姊妹，我就开始继续的为我所服侍过的弟兄姊妹，就在飞机上面来为他们来祷告。那当我在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就提醒我，要我为一个宣教士 missionary 为他和他的妻子来祷告。哎呀，我心里想，神啊，这一对宣教士我已经好久没有跟他们联系了，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来为他们祷告的，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飞机上真的是有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做，但是圣灵就提醒我说，你就是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就开始为这位宣教士还有他的太太为他们来祷告。我说，神啊，我虽然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有什么样子状况，但是感谢你，因为你的灵提醒我要为他们来祷告。我就为他们的服侍的时候，因为是宣教士嘛，所以就是常常在外面 travel 为他们的安全为他们来祷告。那因为圣灵也提醒我要为他的妻子来祷告，所以我也特别的就为他的妻子来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常常是聚少离多，因为他的先生都宣教士常常在外面到处的那个奔跑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我就为他们祷告。很奇妙哦，等到我下飞机之后回到San Jose这个地区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就是回到 三后岁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她就跟我说：“师母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耶，圣灵也特别感动我哈，要为这一对宣教士祷告。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耶，我是在飞机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要提醒我要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呢，我既然圣灵有提醒，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吧。那感谢主哈。结果呢，结果呢，就在我们在这个那一阵子，我们就是常常想到这个宣教士为他们来祷告。那大概是半年还是一年之后，我已经不大记得那个时间。好，那很奇妙的就是这位宣教士到我们的教会来讲道，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的时候，真的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说我非常的感谢神。他说前一阵子神给他一个 mission，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一个比较危险，到一个回教的国家里面去做福音的工作。那么他要去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危险，所以是怎么样呢？他进去的时候是把他放在棺材里面，好，那进到那个国家里面去。那因此呢，他的太太在家里面知道他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而且一去很久都没有消息回来，所以就很着急、很 worry、很紧张，不知道他的先生到底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他就非常的紧张。所以他说，他的太太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在祷告当中，圣灵就让他看见生命河灵粮堂，所以他太太看见的时候，他就知道说，神在生命河灵粮堂里面兴起了一些人，正在为他的先生祷告，所以他的太太就非常的，安心下来。所以，当这位神的传道人，宣教士在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让我不但能够安全的进到这个国家里面，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也安慰了他妻子的心。弟兄姊妹，你知道那天早上，当我听到这位神的仆人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真的知道圣灵做奇妙的事情，圣灵会帮助我们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因为圣灵知道天父的心意，鉴察人心的，也知道他每一个子民属他子民的需要在哪里。哈利路亚！我们真是感谢赞美神，神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会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想起某一个人来，让我们想起某一句话语来。所以我们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的时候，哈利路亚！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已经拿到什么？我们已经拿到天国的钥匙。所以两三个人一起，同一心合意的求一件事情，哈利路亚！神听见，神也愿意为我们来成全，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再看，好，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想到说，在圣灵里面祷告，我真的特别感恩哈。最近这一阵子，我们都在为美国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很多的疫情的状况也来祷告。那我再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哈，就是最近在祷告的时候，我还记得在5月份，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哈，那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他说师母，星期五早上，因为我们教会，现在不但是礼拜三晚上有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礼拜二的早上有祷告的聚会，晴雨庐的祷告聚会，星期五的早上也有晴雨庐的祷告的聚会。那么很奇妙，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有我的同工就跟我说，他师母可不可以请你来带领一下星期五早上的因为是 这个五旬节嘛，哈，你可以带领一下五旬节的祷告的聚会。他说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期待哈，五旬节的时候能够看见神 do something，神做一些事情哈，有一个复兴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呢，我就说好，那我就带领那一天的这个祷告的聚会。那好奇妙，就是当我要在预备的时候，哎，圣灵就让我想到一，让我在为五旬节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让我想到说要唱一首诗歌啊。那那首诗歌呢，是讲到也是我们生命和最近一个新的专辑诗歌里面叫做多雨的响声。所以呢，我就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啊，我就在那边祷告哈，神啊，求你让五旬节哦，五旬节圣灵的工作降下来哈，有多雨的响声。哎，祷告一半我就说起五旬节的时候啊，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是什么？圣灵好像火样的舌头啊，浇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我说主啊，好像这个五旬节的时候讲到圣灵的像火一样的浇灌，没有讲到五旬节是这个雨多雨的声音。那所以我又继续祷告，哎呀，圣灵又在感动我，就是要求雨，为五旬节要来求雨降下来祷告。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但是呢，我就顺服在圣灵的引导里面。那天早上，我就带领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唱了这个多雨的响声啊。那然后在那天早上，我们也为着五旬节的事情来祷告。那我也求教会的复兴。那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为着我们有一个宣教的工厂在泰国的泰北的哈，我们也在那里有祷告，非常的奇妙。那天祷告聚会就结束完了以后，大概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吧，突然我们就收到泰国的弟兄姊妹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他那天说，他说感谢神哈，他说在泰国，在他们服侍的泰北的那个地方，已经有半年以上都是干旱不下雨，干旱不下雨，那么都没有办法耕田，没有办法种地，哈，所以呢，他们生活非常的拮据。他说，但是非常的奇妙，就在五旬节的那一天，降下透雨，降下透雨，这样不但降下透雨，他们非常高兴，把照片发给我们看，说那一天啊，降下透雨，让他们可以耕地了，让他们可以播种了，哈利路亚！就寄了好几张照片给我们，给我。那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啊！我们祷告什么？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会感动我们。为什么事祷告？为什么人祷告？为什么状况来祷告？用什么经文来祷告？在什么时候来祷告？圣灵会在我们引导我们，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与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要跟圣灵来配合。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当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哈，可以与圣灵来配合，在圣里面祷告呢？弟兄姊妹，那当然了，祷告也算是什么？也是一种关系，祷告也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哈，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祷告，神的灵在哪里？哈，哪里就可以得以自由。神的灵要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坦然的敞开脸来见主的荣光。哈，从镜子里面反照，可以渐渐可以变成主的样式。所以祷告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要可以变成主的样式。我今天没有办法做表演，讲到我们怎么样到至圣所，到内室里面来祷告。但是祷告是一个关系的建立，需要怎么样？我们花时间来亲近神，哈，不是只有2分钟的， 五分钟的，我们花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还有神有一个仆人叫 Dick Eastman，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啊，叫做《一小时改变世界》。所以他在那本书上是鼓励我们能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那今天我要在这里说，不管你目前祷告的时间有多少，我都请你再增加一点吧，哈，不是只有五分钟的。如果你现在是，半个小时的祷告，那你就再多增加一点吧，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真的可以花一小时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祷告，就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哈，他三次回来都看见门徒们都睡着了。耶稣说：“难道你们不能跟我一起警醒片刻吗？警醒片刻。”在原文里面，就是你难道你们不能跟我有一小时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吗？哈，所以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那我们因此，我多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欢迎啊，我们能够预备一个圣灵向我们说话的环境。哈，那你可以在一个地点在一个车子上也可以，上次我也提过哈。不管在哪里，你就是要花时间，你要预备一个神可以对你说话的一个环境。那神可以对我们说话一个环境，好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能够敏锐圣灵的声音。我记得我的先生刘牧师常常说，你要什么？你要听。聆听神的声音，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好，所以我们要敏锐圣灵的声音，聆听神的声音。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问神：主啊，今天你要我怎样来祷告呢？主啊，你要我怎样为这件事、这个人或者这个国家来祷告呢？我们来敏锐圣灵的声音，我们可以先来询问神，来求问神，好。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就讲到说，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在圣灵里面祷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在你的可以感觉到，在你的灵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你说 no，那你就要顺从，就是 no 啊，在灵里面有一个微小的感觉说 go。你就要怎么样，就要去遵行。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学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哇，我今天真的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了。但是感谢主，祷告不是只有一分钟、五分钟的，祷告是一生之久的，祷告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一些的学，都可以来学习的。所以我这一次 miss 掉神的话语，或者我今天不大敏锐，哈，没有关系，我们再来。而且在一天的当中，神很可能会有好几次的感动，因为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常常不会一次就没有了。出于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还不明白，或者我们还没有去顺从，还没有去遵行的，圣灵会怎么样？好几次来提醒我们，或者在一天，或者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圣灵会怎么样？好几次来提醒我们，好几次让我们有一个感动，甚至于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哈，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这一个感动，我们就怎么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呢。我也是，因为我常常在车子上祷告，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一个地方是一个，神可以对我说话的环境，哈。那有一天我在车子上开车的时候在祷告，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一幅，画面，那个画面是什么呢？因为我很少看到画面，哈，所以那一次在祷告里面看到画面，我就，非常的记得，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妹，那个是诗班里面的一位姐妹，她就低着头在那里， 非常沮丧的样子。那有一群人围着他，哇！我看了那个画面，我就吓了一跳。我说：“诶，不晓得这位姊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看到这样子一个画面？”但我跟这位姊妹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哈，所以也并不是很熟，所以我不晓得到底怎么样。所以我就在那我说：“神啊，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为他祷告，好了，再过一个礼拜哦。那次的经验是一连三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看到这情况，第二个礼拜又在开车的时候又看到这个画面，我说奇怪了，怎么上个礼拜，有这件事情，怎么现在又看见？所以我再继续为这个人，有祷告。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呢。我又是在开车的时候，又看到这个画面，哇！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圣灵啊，神啊，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怎么一连三个礼拜都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赶快把我的车子停到一个 parking lot 的地方，好，停下来，我就在那个车上拼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后来圣灵就感动我说，去打电话给这位姐妹。我说主啊，这很尴尬耶，我跟她好像没有真正的讲过什么话哈，那还要打电话给她。所以呢，但是圣灵一直在我里面感动，所以你不打电话给她，你怎么知道呢？因此我就打电话。那打电话给这一个姐妹的时候，是她先生接的电话。她先生接着电话说，好，我找我太太来跟你讲话。那这位姊妹来的时候，我就跟这位姊妹说：“我说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碰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或难处啊。我说不过呢，我一连三个礼拜哈，神都让我看见你，所以我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愿意我为你祷告的话，请你可以告诉我。所以那天我就在电话里面，他没有讲一句话哦，那他就在那边，我感觉上他好像在掉眼泪，所以我就在电话里面就为这位姊妹祷告。等到那一个礼拜天的时候，他的先生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刘师母，谢谢你那天，谢谢你那一天打电话给我的太太，他说我太太最近这一阵子心情非常的低落，因为她感觉到神不再爱她了。他说没想到你打这个电话来，就让她知道神关心她，神还差派有人能够来为她一起的祷告。弟兄姊妹，那一天当我听见这个弟兄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幸亏，幸亏，我顺服了圣灵的感动，打电话给这位姐妹，让她真的可以感受到说，神没有丢弃她，神眷顾她。哈利路亚！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有时候给我们一个微小的，好像有个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要我们去，我们就去遵行；有个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说 no。我们就要顺服，就是 no，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个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再等等，再等等。”我们也可以停下来，再等一等吧。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那因此我们在祷告里面，哈，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也愿意，我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被圣灵充满的祷告的器皿，在圣灵里面祷告。有两种的情况，一个在圣灵里面用悟性来祷告，一个在圣灵里面用方言来祷告。在圣灵里面用悟性来祷告，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人，那就要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在圣灵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在圣灵里面，我们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悟性的话语，就是听得懂的话语，我们来祷告，大家都听得懂了哈。那也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也可以用灵来祷告，用方言来祷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有两种的情况哦。可以用悟性听得懂的话语来祷告，可以用方言来祷告。那么，通常方言是什么呢？啊，那哥林多前书14章第2节在这里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 各样的奥秘。所以，我们看见方言，用说方言，用方言来祷告，不是对人说，是什么？是对神说。所以，人可能听不懂，听不出来，没有人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但是什么？心里面却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这是在用方言来祷告。那什么叫做说方言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月，我们小组查经里面也是查到《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见说方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也就是刚才我提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那么领受这个圣灵的洗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这个方言什么？不是以前所学过的语言，而是在神的灵里面感动的语言，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当这个语言呢，从神来，是向神说的。那说方言呢，可以帮助一个信主的人啊，这也是一个说方言，也可以表明了一个相信主的人，他有经历过圣灵洗礼的一个征兆。那么这个 说方言呢，可以说是我们跟神的一个沟通，就像刚才讲到的，这个在圣灵里面祷告啊，特别讲到什么是建立一个关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方言的一个祷告是跟神沟通，就像我们刚才经文里面讲到，人可能听不懂，可是我们却在讲说什么各样的奥秘啊，我们在讲说奥秘，人听不懂，但是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怎么样？神听得懂，哈利路亚，阿们啊，神听得懂。那说方言，祷告被神的灵感动，那因此呢，我们看见我们在说方言的时候，这方言是因为是听不懂了，所以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语言了，或者说不是你平常你自己的母语的语系的语言啊。那因此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方言啊，他们火焰的舌头落在每个人身上，他们就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就你现在你可能听不懂的，是别的国家的，是别的族群的啊，甚至于也许可能是一个土著的哈啊，族群的话语。那么这个话语里面在什么？在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上帝的大作为。那因此我们可以使徒行传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哈。那我们怎么样说方言呢？那我们必须知道这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用把神的心意说出来，不用自己的语言，用神的语言，用神要给你的语言把它说出来。那因此呢，不是我们的头脑，好像现在我在讲中文的头脑里面可以明白的。那么这是什么？从神的灵所来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声带，我们的口都要跟神一起来配合。那么因此我们盼望要说方言，或者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顺服，把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声带，都什么交在神的面前。那么圣经里面也说到，主耶稣告诉他门徒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希腊文里面的这个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腹中就表明是人最深处的一个部分，是你的灵魂、你的思想、你的感受、你选择的一个种位。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说方言是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话语、声音，神的意念，一个从神那里来的言语，不是你现在可能是别的国家的话语，是别的族群的一个话语。那这个内容是什么？ 讲说上帝的大作为，那所以这个方言就能够说出来哈。那么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讲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哈。那么门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方言，他们在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那因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升天以前就对那些门徒说：“啊，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什么？你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嘱咐这些门徒不要怎么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么那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些门徒啊，就没有不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怎么做呢？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12节、13节里面就讲到说，他们本来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就在那里祷告。哈，那么祷告，所以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跟他们显现。五旬节就是什么50天，所以他们大概在那边祷告有10天左右的时间啊。那么他们就在所住的一间的楼房，所以我们通常称什么？这叫做 upper room 啊，或者我们叫做马可楼。那这个 upper room 跟这个马可楼呢啊，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上了楼房，这个 upper room 马可楼，也就是最后晚餐的地方。那在拉丁文里面，这个Last Supper Room 马可楼又叫做什么？饭堂，就是吃饭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来祷告，有10天之久的时间啊。所以五旬节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使徒行传》2章1到4节里面，就看见在那一个 upper room 的地方，他们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就说方言啊，说方言。那么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就这个方言的声音非常的大啊，这个方言的声音在这个楼上呢，就吸引了什么？就在耶路撒冷各处的人听见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响声，他们就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事情。就听见什么？这些门徒们的方言，就是这一些从各处聚集的人，他们自己的家乡话，在那里敬畏、赞美神。所以他们本来以为这些门徒们被新酒所灌满了，没有想到那一天他们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面，他们的祷告被圣灵充满，在这个圣灵里面说话，开口说话的时候，那天有多少人信主？有3000人信主。好，所以我今天给弟兄姊妹看了一个看一下这个地图。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耶路撒冷呢，其实现在我的耶路撒冷，或者过去也曾经的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说也就是锡安。好，就是锡安，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锡安山，所听到的圣山，所听到的耶路撒冷，都是指这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那么锡安呢，本来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耶布斯城。那么耶布斯城是大卫把它攻取以后，就把这个耶布斯城改名叫做耶路撒冷，又叫做什么？大卫的城，是锡安的宝藏，是锡安山，是锡安城。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地图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势图。那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这其实耶路撒冷并没有很大我们看到这里面，它有新城，这边后面还有这个一直研发出去，那边有新城，有新城跟旧城。那我们再看这个图上，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圣殿山摩利亚，其实这整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在 地方里面，它有好几处的地方。那么，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县以撒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圣殿山，也就是什么摩利亚山。那我们也看见说，那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有新城，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叫做旧城，你看这个这边整个是旧城。那旧城呢，那这个西安这个耶路撒冷呢，又叫做大卫之城，大卫之城，那然后我们看见西安山，这个是西安门，这个是西安山，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上个礼拜有些弟兄姊妹说，哇，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我们看到有摩利亚山，我们有看到有各个他山，我们有看到西安山，还有看到一个什么，都是在这块地方里面，各个他，因为为什么整个的耶路撒冷它就是在山上，那但是耶路撒冷这一个山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山，所以呢，圣经上面里面讲的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众山怎样围绕圣山，所以耶路撒冷的附近也都是山，都还有很多山都比耶路撒冷还要高，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锡安山，这边有锡安门，好，我再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地图，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把这个地方取名叫什么？叫做大卫的城。好，那我们看见说，那现在呢，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图，也就是以前大卫的宫殿，大卫城的这个古迹在这里。那么前几年他们就在这个古迹的地方呢，特别也发现了这一个大卫时代，就是大卫在宫殿里面的这个石头。所以你知道是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大卫城，那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大卫城，那这边就是那个金顶，就是这个旧城的地方。那这整个地方大卫城，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国旗，有个大卫之星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这是大卫城。那我们去这个大卫的城，也就是大卫的建殿的那个大卫的宫殿的地方，你知道大卫是什么，弹竖琴嘛，所以我特别在这边照了一张照片，这边有个竖琴啊，所以我们进去参观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大卫以前的宫殿，大卫的城里面古迹的样式。然后呢，我们看到现在呢，我们看见的目前在耶路撒冷现代的耶路撒冷城。刚才我们提到旧城，这是有耶路撒冷，是西耶路撒冷，还有东耶路撒冷。那么这是1967年的时候的停火线。这边是伯利恒。那我们再看一下耶路撒冷的旧城。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城，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城，也就是在这边旧城里面，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什么圣殿山。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有特别看到圣殿山在这个地方。这个圣殿山在这里，那么西安门在这边，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为是西安山，有西安门。那么这个西安山西安门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有 Upper Room， 他们在那里。有马可楼被这个圣灵充满的地方。那这个西安门，西安门，这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西安所看到的这个是西安的门。那门上面都有很多的弹头，在以前打仗的时候。那西安门是在1967年的时候才在犹太人的手中，那过去呢，这也是阿拉伯人还有约旦，他们所统治的。那么当他们1967年把这个西安门，可以收复他们耶路撒冷的地，从这个门进去的时候，那些人都哭了。那我们在这个西安城门还有这个西安山，其实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在西安，都是西安山就是在里面。那 Room of 这个是那个就刚上了城楼。那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看的有一些的地方，都是怎么样， 后来人家说啊，可能耶稣在这个地方待过，就有天主教啊，或者东正教啊，他们就在那边盖了一个教堂。那么，所以大部分我们现在如果要去耶路撒冷去这些地方参观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以前的这些教堂所盖的这个痕迹哈。那么这边呢，就是到了一座城，上了楼，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上了楼。那通常都说这一个楼呢就是马可楼啊，但实际上呢，是不是真的当时的那个马可楼，或者是Upper Room，其实也不知道哈，为什么就也不知道。不过他们都在这边盖了一个教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以前的其实是主后所盖的一个教堂。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聚集的时候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那我们就看一下。那因此呢，门徒们是在姑且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马可楼上面，他们领受了一个圣灵，他们在这里说方言，声音非常的大，就吸引了什么？耶路撒冷各处的人都要想要来看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其实这些的地点都非常的近啦，刚才我们看到的这边呢是圣殿山，这边是什么呢？锡安山，这锡安门，这个都什么？这边都非常非常的近，这整个是耶路撒冷旧城的一个情况。那么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的作业就放了这一张，又有圣殿山，又有了这个什么，整个的一个外观的景象。那你看看我们这些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的所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也就是这块地方，也就是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什么？也就是各处的人，从天下各国来的啊。犹太人、近前的人，还有不同说不同方言的人，他们在什么？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就是什么？就是这块地方。哈利路亚！所以去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也就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大家得一起在这里祷告。我们真是愿意圣灵降在我们的中间，圣灵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祷告，可以说方言的来祷告，哈利路亚！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因此呢，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需要在什么？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求圣灵让我们先怎么样？我们可以被神的灵所充满，被神的灵所充满。那被神的灵所充满，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把天父、把圣灵的恩赐，把神要给我们的语言，用这个语言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方言是说起什么？别国的话语来，而在这个别国的话语来，是要来讲说什么呢？来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来看见说，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是要来释放，让不信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那么因此呢，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有特别提到，方言是为什么？不信的人做证据，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哈利路亚。所以方言不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很久很成为基督徒很久了以后的你的一个说好像是一个你属灵的里面的一个怎么讲奖牌，不是的。方言是什么？是为着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么预言呢？是什么？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神很愿意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在圣灵能够来祷告，能够来与神的心来对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那么， 因此呢，不晓得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没有能够明白哈？那我想最主要的，我真是盼望我们都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在圣灵里面祷告，能够按着圣灵的心意来祷告，多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哈，多多的来多多的来读神的话，在圣道上来造就自己。那刚刚有人问说，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方言？Yes，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方言。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来等候，哈，就像门徒在不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是什么？他们就是在祷告，哈利路亚，在祷告，在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充满在他们中间。但现在我们更感谢主了，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什么？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这两个是好像相辅相成的。你祷告来领受，圣灵的工作，好，你也可以怎么样，在圣灵的里面来祷告，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可以祷告得着被圣灵的充满，你也可以在圣灵的充满当中，按照圣灵的心意来祷告，与神连接在一起。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真的很感谢主，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说方言，都能够说方言。好，那因此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哈。今天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跟神祷告，欢迎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哈，那么但是你回家的时候，你真的存着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哈，欢迎神的灵来浇灌你，就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举起手来，主，我们愿意举起我们的心，我们欢迎你的灵降在我们的当中，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渴望哦，能够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心意。你说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主，你应允我们，哦，主啊，你应允我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应允我们，你愿意让圣灵降下，你愿意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你愿意我们被你的灵所充满，好，让我们可以跟你有，对齐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哦，主传出去，传到地极。如今我们也要看见，主啊，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主，你就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祝福我们现在每一位参加课堂的弟兄姊妹，我现在欢迎你的灵浇灌他们，按手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主啊，真是让你那个圣灵火焰的舌头来触摸他们每一位，哈利路亚！主，让他们在祷告、在等候的时候就被你的灵大大的所充满，哦，哈利路亚！主，让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灵里祷告，能够说方言的祷告，也能够在悟性里面来祷告。主，让我们被你的灵所感动来祷告的时候，主，我们要来看见你的心意要被满足，你的心意要被成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经历到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就向你大大的来呼求，愿意那个五旬节那个圣灵的工作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被你的灵所触摸，被你的灵所充满，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哦，主啊，主，我们感觉到扎心。哈利路亚！主，让更多的人要进入你的国度。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从各处来的，你都让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回到不同的地方。主啊，就让那个方言，那个讲说神的大作为的方言，主啊，能够讲说你工作的，哦，你大能的，主啊，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要 进到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你国度的子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感动。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